就因为其实冥王星我们现在都会讲的就是毁灭与重生有关，那大家通常听到毁灭就已经不行了，都忘了它真正的重点是要重生好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韩良路生命占星学院，我是韩良路生命占星学院的妙佩伦，现场还有李欣怡，
大家好，
Mouse
大家好，
还有龙美华，
大家好。
大家常常听到行星逆行，但说来说去，天上的行星逆行它会怎么样影响你呢？这就要看天上的行星逆行它是在逆行在你的哪一个宫位。关于天上的行星进宫位以及本命行星在什么样的宫位的议题，四月份我们的行星逆行宫位篇中会为大家由浅入深一次解析本命宫位、行运进宫位、本命逆行与宫位以及行运逆行进宫位这四大主题，带大家一并融会贯通。那另外一个课呢是黑月莉莉丝，黑月莉莉丝在占星学里面是一种深层压抑的阴性能量，它代表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恐惧以及被压抑的力量。这堂课呢宋伟翔老师在去年的四月已经开过了，那如果说去年四月错过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那如果去年四月已经报过名的话呢，这次就不用再报咯。那以上的课程欢迎大家上活动通搜寻占星。好，那这一集呢我们同样一开始的时候要为大家进行这一期的天象预报，不过因为啊这一期的天象预报的天象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可能斟酌一下，就是说如果讲太长的话呢，我们就看看会讲到哪里了哦。那这一次的天象呢主要有几个，那我们先讲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会遇到天秤座月圆还有半影月食哦。那我们请罗美华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哦，就是这个月食发生在满月这一天，然后所以它通常是这样子，就是新月才会有日食，然后满月才会有月食这样子。那所以就是满月这一天，这一次的满月等于说它是一个加强版，有一个月食的效果。那通常日月食它的效应有点像有一种天王星的特质，就是它会带来一些比较重大的或是意想不到的一些改变。那发生在天秤座的话，月满月嘛，满月就是日月180的时候，所以是太阳在牡羊座，然后月亮在天秤，然后符合这个现在的南北交的一个位置，就是现在的天上的北交点刚好就是在牡羊座，然后南焦点在天秤座这样子，所以它这个月食的主题就会是比较多一跟关系上面的学习有关。然后通常月食就满月的时候本来就是会揭露一些隐藏的事物或是隐藏不知道的压抑的情绪，或那这个时候就会对于通常会当然满月的时候就会对我们的身心灵身体或是情绪上会造成一些波动，然后很多时候在满月的时候它会投射出去，尤其因为是180的相位嘛，它会投射在关系的状态，那加上是月食的影响，那可能就是会对于现有的关系造成一些影响。那有的时候你就是会看见有些事件发生，然后让你对这个关系身边的某个关系或是重要的关系带来的全新不同的理解，然后可能就会影响到关系的变化这样子。对，就是可以去观察。那通常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传统上会说这个是一个蛮好的清理或疗愈的时候啦，就是因为你会看见你本来不知道的事情嘛，然后你可以趁机去做一些新的调整、新的规划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从就是刚才美华讲的比较感性这一面哦，那我稍微拉回来一点点比较稍微学理的地方哦。首先我们在看天秤月圆这个物理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说哦，天秤月圆，月亮在天秤，那么月圆呢必然是每个就是农历啊十五十六的时候才会是月圆嘛，这个大家以前国中有学过啊。那这个时候月圆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太阳是在月亮的另外一边。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听众们啊对于占星蛮了解的时候，我们就来背那个1234567，那那个17是不是180，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象到说哦，那这样的话那就是太阳在 母羊的时候，月亮在天秤，这个是180度嘛，哦，所以说呢，哦，这个就是必然是这个月圆，然后月食的时候必然是在月圆的时候才会月食啊，就是说你今天新月的时候没得月食给你圆给你食哦，所以说一定是日月180。好，那这样的话呢，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月圆很重要呢？首先第一个原因哦，就是呢所有的月圆都是天上的日月180。那这个呢对于我们择日的话，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占星课啊，应该每一年都会多少会开到一些跟行运有关的课啊。那行运有关的课，通常我们会算的一个是天上的星星克到你的什么星。可是呢，有另外一个层面我比较少讲哦，就是今天天上的星克到天上的星，这个也算是一个 general 来说的一个算是偏不好的日子。那每一个月的月圆就已经是一个，就是大家最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啊，天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凶相，可是每个月的月圆它就是一个很持续而固定会出现的一个算是比较偏不好的日子。因为呢，天上的太阳代表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风气，它往哪边走，可是天上的月亮呢，就代表说社会上不理性的一个部分。所以每一个月的月圆都会有一个，你会觉得社会上有一个气，就是如果说你很敏锐的话，你会感受到社会上有一种比较冲动然后比较暴躁一点的气哦，所以说如果像以前挑日子的话呢，哦，除了那个占星师会去算说，哦，天上的星克到你什么星，通常啦就只要遇到月圆都先打一个叉哦，就是会把它先排除。
那回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怎么
就是我的角度会是比较觉得那个满月的时候，因为它就是内在的情绪会被翻腾出来嘛，然后它会是一个情绪能量极大值的状况，那所以会比较容易骚动或者是冲动，或者是有那种平常压抑的情绪会比较容易释放，所以就刚佩伦讲的，他的确会比较不利于理性行事的一些选择，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所以满月是，就是我觉得是看能量怎么用，它是适合狂欢的，然后或者是适合去做去揭露或者去面对平常压抑的一些感受这样子。
所以说那个大家都知道嘛，满月的时候会有狼人出来这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对对，因为狼，对啊，因为满月的时候人真的比较激动啊，
对啦，就是会比较容易跟人家就是吵架起冲突，然后做事情需要谨慎一点或理性一点，对。然后我觉得是比较值得提起的注意的是，就是满月的痛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比如说在那天做手术啊，或者是因为容易那个大出血不容易止血，就这件事情。还有因为满月时候做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丰收就是成果出现的时候嘛，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可以事先先做，然后在满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结果。
对，
可是你如果在那个时候做的事情，它就是有一种发的特质，所以那天去剪头发它一定会长得很快，对不对？只是那发型就跑掉了就是这个原理这样。
对，那其实这个因为我们也会讲到新月嘛，所以说从新月到满月是一个慢慢长出来的过程，那从满月呢走回新月的话就是一个慢慢要收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即将要在这个礼拜遇到这一阵子遇到天秤月圆这件事哦，就是说那天秤的话跟人际关系有关，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跟别人有一些相处上的议题啊，它应该要慢慢的走向结束，走向收尾，而不是继续的去发散这个议题了。
对，就是因为它涉及南北交，它一定有那种集体的或者是宿命的感觉，有些注定要结束的事物或关系它可能会这个时候浮现，尤其是跟你个人的本命星盘有一些重要的相位的时候，对，就是你不，就是关系本来的本质就是它就是有它开始跟结束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就是日月食的时候就会标示出，就是或是说提示这样的一个，你会有感觉啦，对，就是差不多来到一个好像可以做一个 ending 的这种感觉，或者说 但是有另外一个面向，搞不好本来应该开始发生的，那等于说你是结束了之前的关系状态，开始了另外一个新的状态，这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就是结束跟开始，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体的两面，有的结束了可能是新的开始，或是结束之前的状态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你也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它未必就一定是绝对的不好，或者是绝对的好，就是这样子，对啊。
因为我觉得啦，我们做这个单元，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做了两期嘛，目前做两期啊，那我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觉是哦，因为以前啊在跟韩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常常说如果敏感的人就会感觉得到，那因为像我是相对不是那么敏感，可是也没有完全到不敏感哦，可是我在做这几期的时候，因为要先写天象嘛，所以写下来之后呢，我就有那个被动性的变成比较敏感的人，所以说我在生活上遇到一些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会真的感觉得到，可是我在写这些之前是没有感觉到，那所以说那不妨啊，就是说我们这两个礼拜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星象哦，是天秤月圆，大家就想一下刚才罗美华说的，你可能会在关系上遇到一些也许可以准备收尾的事情，你光是把这几件事这几个字印在心里面，当你在生活上遇到了，你马上你就会哦，对对对，就是这个状况，你就可以抓住那个所谓以前韩老师说那个比较敏感的那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概就是会是这个状态。信颖有没有什么要讲的？
嗯，我也是不敏感一组的耶，而且我比较自由派，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有的人真的是抱着黄历过日子。以前我有一个，就是还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啊，他是属于业务部门的，然后他要去拜访客户，要去签约，他每天都会看过黄历再决定他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或是什么。但是虽然像我们现在学占星学这么久了，我还是不想要被他框住，所以我不太会去看每一天怎么，我只会注意说大的变化，但是每一天的变化其实我并没有很在意，而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再回去查，我觉得这个还对我而言比较有趣。
但我记得上一次我去日本你也有警告我
对，冒死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就是自己可以自己可以拿捏啦，就是你先看一下气象预报，你大概知道哦有这样的星象，但是你不用时时刻刻把它抓，就很执着的就是一直担心受怕，然后一直战战兢兢的这样过日子。对，就是事后就像心里讲真的有什么事情浮现了，你再回去检视，这样就好了。
顶多就带一把伞出门嘛，不用说因为说气象预报明天会下雨你就不出门啊。
对，所以我们只是提醒大家有这个星象，但它是不是会具体变成你人生的一个重大事件，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们不是在预测你的人生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以前有个朋友哦，就很夸张哦，可是我也不能说好或不好，因为那个就是不同的选择跟不同的那个影响后果嘛哦。那我有个朋友哦，以前非常的注重那个新月满月哦。那因为我们我跟他在一起，就会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开一些课，那他就会比如说下个月啊哈，要礼拜就是第几周，因为周末要开课嘛，他就说啊，不要第二周啦。我说第二周干嘛？第二周新月耶，那这样的话看看啊，第四周也不行，第四周满月，因为第二周新月，第四周就满月。然后呢，第一周呢啊不行，清明节连假啊，第三周啊不行，家里有事，所以就会变成说他常常在排。大家要知道说新月跟满月是对称出现的，所以你如果第二周遇到新月，你第四周就是满月啦啊，你下个月的话，很可能又还是会这样子，至少会有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会持续在这种啊，我不要新月不要开，满月不要开哦。那这样的话它就可能让你的生活寸步难行。可是呢我一方面又觉得说哦，他这样子比较顾虑也是对的啊，可是我们一个折中的方法应该是，那你知道说今天是满月啊，你今天开课的时候是满月，今天你的同学们就可能会充满了一种狼人想吃肉的这种属性，那你自己就心态平稳一点啊，就是哦，今天大家好像很活跃哦，那老师也可以体认到说大家因为满月而比较躁动啊哦，那也不要觉得害怕嘛。最主要我们其实看星图要学会的事情是不害怕，而不是越看越害怕。
对啊，我觉得会恐惧会害怕，那真的就不如不要看。
真的真的
真的，
对啊， 就是你看来是对啊，就是说你看气象是为了让你说有更多的准备，而且你心中有几个 option， 然后你就大概就知道要怎么走。
对啊，所以就是你这个这些资讯是来帮助我们过好日子的，不是来乱的。
对对，不是来乱的。对对对，如果会乱的话你就
先不要。
对，
或者是在事后提供我们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些事情。
对对对，
而不是说以自己很个人的方式去诠释它。嗯，我们也可以试着用一个第三方的观点，或者是说比较
抽离客观的，
对，来看这样子。
因为最终那个宇宙的能量会怎么显现是我们那个渺小的人类头脑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有这个印象，哦，好像有这回事，但是不要，我们还是过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这样子。
因为我这一次最近在写那个外行星行运全书嘛，因为呢资料啊在我截稿之后啊又有新的资料补入，哦，所以说我们要多写三个 chapter， 那所以说内容会比较多啦，哦，那等到我进度比较确定的时候会再跟大家讲说后续的进度，哦，那可是呢这本书韩老师是非常的神妙的，所以说你与其说它是占星书呢，不如说它是一个疗愈之书，哦，那我自己在写的过程之中有很多的地方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比如说他说，哦，就是说占星啊，大家去找占星师的时候常常是为了要那个跟他购买未来嘛，哦，然后呢我们会想要跟心理医师贩售过去，然后我们会想要跟算命师去购买未来，哦，这个是以前我们就常常知道的，可是他具体是怎么样 work 呢，哦，在这个外行星行运全书其实是写得蛮清楚的，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是比如像土星这样子，或者像冥王星这么走得这么慢，我们当然固然可以利用说，哦，比如说明年的冥王星跟你的太阳跟你月亮有一个很好的相位，那你预先做了一个准备，那到了这个相位到的时候你就可能去达到一个很大的发展，这个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强调的对于未来的一种规划。那可是对于过去的疗愈呢，其实这一次在外行星行运全书讲的蛮多的。他说也许你自己在15岁的时候有一个比如说冥王星跟金星的克相，就是行运冥王星跟本命金星的克相，你那个时候不晓得你做了一件多差劲的事情，也许你就抛弃了一个人，也许你偷了一点钱，也许你做了一些什么样跟情感啊金钱有关的事情，然后呢你也不晓得怎么办，那你就留着这个小小的伤疤走到现在四五十岁。那可是你透过这个外行星的回溯，哦，就是那个比如说冥王星的回溯啊什么，你回溯到15岁的时候你做了这个小小的错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理解这件错的事情，然后你理解当时你自己为什么会犯这个错，然后你会跟15岁的自己和解。所以说呢也许你也不见得是和解啊，可是你至少知道了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一件可怕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过了就过了，你就不用带着这个伤疤再继续往前走，那你这辈子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也很理所当然啊，就是不会觉得很害怕。所以说这些也是一些占星的一些好的一些部分，就是它除了帮我们规划未来之外，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疗愈过去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后见之明，你事后回去看占星太重要，这个我觉得是占星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并不是像你去预测未来然后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个星象就不重要了，而是我们事后回去检视它，其实你才会真正的去体会到占星这个工具强大的疗愈跟理性的这个面向的功能。对啊，
所以刚那个罗美华讲的很对啊，就先见之明跟后见之明都非常的重要。像我自己常常就是一边写的时候啦，就是也会去算说，哦，这个是1995年发生的，这1994年发生的，这1991年发生的，那这些相对于你去回溯你自己人生的话，你都会觉得蛮有意思。
而且现在的星象或是刚刚讲的这一个月食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现在北交和凯龙星，总之就是在牡羊座嘛，所以它是在疗愈你自己，然后疗愈过去的创伤，然后让你自己变得更完整，然后你会更爱自己，然后你才会知道要现在的关系可以做新的选择，就是让彼此都可以好好的继续走向未来，那关系就会有新的 看待关系的眼光吧。那之后，那我觉得那个改变也许不是坏事，都是为了我们的进一步的成长跟未来这样。
因为我都是事后才看嘛，
对啊。
然后我们去做猫栏那一天，其实我没有看那天的行星，
结果后来看验证。
不是，我回去看以后，我就想，难怪我那天会坐上去，我那一天的香味超多，从太阳到火星全部都有香味。
哦，好。
然后我就想，所以我到底是哪来的冲动
被我拐上去了？这样那个心里就说，哦，我这次就是等于说人生已经
解成就，
然后再也不要去了。
你们是都不能接受？
没有，因为我有惧高症。
对啊，他有惧高。
然后我跟美华去坐猫缆，而且我们坐全程，我还不是坐一站，就从山上坐到山下去。
所以我就坐完以后，他很惊讶，我就听到我其实有点惊讶，说哦，就是这一件成就解锁，我再也不要坐了，就是坐过就算了。我说哈，有这么恐怖吗？
真的
有这么挑战吗？
然后回家就开始开香味。
我是那个什么风很大的时候，那个天晚上还会半夜，就是不是半夜，就是
台风来之
前天黑的时候去做，然后去有一次就是风很大，我还上去做，然后做到一半，他下来之后，他就是说哦，已经那个风太大，停开，然后我才发现就是抵达，然后但是在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哦，你在摇晃，好舒服哦，好像想睡觉。
你果然是，果然没有火星的香味。
我有啊，我火星天蝎。反正就是我会觉得那个，然后我就每次介绍人家去做猫缆，我就说你就是你看，我想想看，就是那个天，尤其是自己一节车厢，然后我还会选水晶车厢，然后你在半空中的时候，你可以，那四下午了，你还可以大声尖叫，然后我每次这样解释，大家就说你是有多少，每次为什么一直在尖叫？因为很需要释放啊。我说嗯，好像是火星压抑的火星天蝎可以在半空中释放压力。
好，那总之呢，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天秤满月啊，是在3月25号的下午3点，所以它其实不是在晚上了，所以说下午3点就是已经开始满月了，然后呢，半影月食的时间呢，会是在下午的3点13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可是我觉得大家在办公室里面要月食，可能也有点困难，那总之就是呢，就是你在这个满月的期间呢，你不妨先准备一些题目哦，就是跟像是人际关系，因为跟天秤有关的人际关系的拉扯啊，大家不妨呢去想一下，因为像我自己啦，就是那个大家知道说我很喜欢拜四面佛嘛，哦，那四面佛的第二面就是那个关系啊，伴侣关系，所以说呢，你看啊，我就会先拜完我的伴侣啊，然后呢，帮我妈妈男朋友祝福啊，因为那个我妈妈伴侣关系很重要啊，然后我就会祝福宋伟祥身体一定要好啊，然后祝福茂实啊，等等哦，这些全部都是伴侣关系啊，哦，那所以说呢，对，那所以说大家不妨啊，因为你到时候当下临时的时候你一定想不出来，所以说有人会在那个新月或满月会先写好那种祈祷单，对啊，因为我住在霞海城隍庙旁边嘛，我每次去拜霞海城隍庙就会看到大家拿出手机上面有一个 list， 然后呢就开始照着那个 list 的念，对，那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法啦，就说大家在练习这些事情一开始一定会这样子，然后呢，然后我有一次就看到一个女生，就是她在找那个 list， 然后后面人非常多，然后她就一直在滑，就是我的 list 在哪里，我的 list 在哪里，就很慌乱。那无论如何啦，就是说因为天秤它是一个跟伴侣关系有关的，所以说你跟伴侣关系有任何的想象有所检讨的话，在那个3月25号的下午3点以后呢，它都会，你会有很深的灵感，那你不如把这些灵感也都写下来。那接下来要提醒大家呢，4月2号到4月25号是水星逆行，这次水星逆行是在牡羊，而且呢这次就是这一集节目播出的时候，水星虽然还没有逆行哦，可是它已经进入了阴影期，也就是说呢，如果各位听众啊还没有就是不晓得什么叫阴影期的话，大家不妨去想象水星逆行就像是台风登陆，那么水星登陆逆行前的阴影期就很像是台风登陆前啊会有一波的那个外围环流影响到台湾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风雨好像很大，可是呢台风还没有登陆的感觉。好，那水星逆行在牡羊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你会发现跟别人沟通很难沟通， 因为哈，水星在母羊的时候，虽然说我们上一集有讲过说上一集从上一集开始水星进入母羊嘛，你会发现大家讲话很凶，或者是讲话很冲，或者是讲话就是很好战啊，因为母羊是好战的。可是呢，水星逆行在母羊的时候，它变成它站一站，他忽然关闭沟通管道，所以你会更气，对不对？因为你如果说你站过来，我站回去，然后他再站过来，你再站回去，这个顶多是社会的就是纷争比较多。可是水星逆行在母羊，气死人了，就是你站完之后，你要追问说，那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已经不要跟你讲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社会上会非常的生气，要站又，而且他要站的时候他就站了，他炸弹一丢他就走。所以说在这段期间呢，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对于谁会最受困扰呢？那依然是跟牡羊有出现负面相位的就是巨蟹、摩羯还有天秤啊，会觉得特别不能接受。大家想想看，一个天秤你跟他沟通很凶，他已经不高兴了，你沟通完还拒绝就他骂完以后他还拒绝后续的沟通的话，你会非常的生气。
所以应该是在意的是太阳，是刚刚讲巨蟹天平，
太阳
还是我
水
星？
太阳跟水星，
太阳跟水星都要在意。
对，对，上升就还好，因为上升不太的议题不太一样，所以说主要是太阳跟水星。好了，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手上有我们的占星手账的话呢，你可以翻到那页第二页哈，就会它会有一个那个度数啊哈。那以我像手边的这一本来看的话，它的逆行看起来是在比较偏后面啦，大概20度左右哦，就是说中后段，对对对，就是说如果大家懒得去查占星历的话，你也可以直接从占星手账上面我们的附图可以找得出来哦。这个就是真的是越用越喜欢哦。好，那再来呢哦，那个金星也要进母羊了，所以说金星进母羊哦，就对于母羊的话，就会对于太阳母羊哦，那或者是金星母羊，你就会发现呢，这一段期间，因为金星进一个星座大概也是三四个礼拜嘛，三个礼拜左右，那你会发现这段期间非常的受人家欢迎哦。所以说在这段期间呢，你如果去做业务会不错，就是你不管去做什么跟业务相关或者去谈什么事情，因为天上的金星它落在你的头上啊，所以说你会觉得很不错。那这个就跟上升也可能有关哦，所以说上升母羊的话也会觉得不错，因为上升母羊等于是天上金星进你的一宫，这个时候你会显得很可爱。所以呢，现在要讲最重要的事情了，如果你要换发型跟买衣服的话呢，太阳母羊跟上升母羊一定要趁着4月5号金星进母羊的这一段期间去做哦。好，刚讲完那个天象预报之后呢，我们现在要讲一个之前被遗漏的主题，就是冥王星在一宫哦。那就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一宫它是一个个人的外在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一宫有星的人，他都特别的有存在感啊，他不会对啊，就是说你进出的时候你都会很感觉到这个人的存在啊。比如说像我妈妈一宫很多星，她即使只是在客厅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滑 Candy Crush， 我如果经过胆敢不跟她说妈妈好的话呢，我妈就会非常的不高兴啊，就是对。可是你就是要跟她，就是你进出都要跟她致意，这就是一宫有星的人啊，他会特别的明显。那比如说像我们常认识的两位长辈都是月亮在一宫嘛，那所以说呢就是他们会有一种情绪上的存在感，就是说呢，他会问你要吃什么，然后呢那你就如果你说你没有要吃什么的话，那他们的月亮就会有一点受伤，因为他们期待你很开心的说耶，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啊，那他们的月亮就可以能量就可以有比较高的展现啊，或者是他很高兴的在跟你说哦，今天要吃什么今天要吃什么，然后你毫无反应的话呢他就会觉得非常的扫兴啊。那冥王星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冥王星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星，它带来毁灭与重生。那我刚才说啦，就是说太阳在一宫，妈妈太阳在一宫，火星在一宫，这个很明显就是脾气很有存在感嘛那月亮在一宫是它的情绪很有存在感，那么 毁灭与重生的冥王星在一宫，那它是怎么样有一个毁灭与重生的存在感呢？
冥王星跟土星很类似，就是一个你找不到摆把它摆在哪个宫位才好的一个
对
很挑战的星星。对
对对对，
为什么这样讲
啊？因为
摆哪一宫都不好啊，
它就是带来困难跟挑战。
对，嗯，对，
而且它会带来压力呀、紧张啊、危险啊，
让你去面对你平常不想面对的东西、
对
对
对、因为是真的哦，就是我们在上那个占星课的时候啊，你只要比如说上到一宫，同学举手说我土星一宫，同学举手说我冥王星一宫，然后他们就会说啊，我好可怜哦。那上到二宫呢，土星二宫跟冥王星二宫又会举手说啊，我好可怜哦，冥王星。对啊，然后上到三宫也是，他们会举手说啊，我土星在三宫，我冥王星三宫，总是有人觉得自己很可怜，所以说这个就是难免，就是因为这两颗星不是那么理想嘛，
不愉快的星星，
不愉快。像我在上合盘的时候也是啊，我巴不得我有十二颗木星，然后我妈也有十二颗木星，然后她就有十二颗木星可以落在我各个宫位啊，
那个叫做
多开心啊，对啊，会变大胖子。
冥王星会有像月食这样让它消失的期间。
因为冥王星，我先讲冥王星的基本，
确实没有消失，它只是另外一种效应，它没有比较好，我更觉得。
因为冥王星它最主要的那个特质是毁灭与重生，那大家都不会喜欢毁灭啊，就是你重生也一样，重生也不简单，对。
我觉得那个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冥王星它像是一种埋在深处的一种潜能，所以冥王星一宫的人，我通常跟他们接触或是远距跟他们帮他们看星盘的时候，就是那种好像有一种紧张的紧绷感、对，就是有一种蓄势待发，有什么能量在隐藏在里面，可是你又不知道是什么，可是他又默默的发挥他的影响力，他的存在感是非常幽微，可是你感觉到，但是你又说不出来那是什么的，就是一种有被影响到的感觉，对，很隐微，有分量感，有一种张力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在看的话，是蛮多政治人物会冥王星在一宫，因为它有好有坏，我们也不见得说它一定是不好啊。那冥王星，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人类意识深层、潜意识深层的一种控制欲，所以你会发现说呢，冥王星在一宫的人，他们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传，有一种官样。做官的样子，因为有的人就是而且他那个官样不是穿着什么西装而已哦，他是有一种个性上跟气氛上的一种，对，那刚刚康你说的很对，他有一种紧张感，
或是一种压倒性的力量的气势，
有一种
气势，
对，
可是他跟土星那种权威感又不一样。
对，因为土星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星，就是说土星可能就穿的比较保守，
或是他整个比较正式，你看得出来
比较正式啊。对，你讲对，土星是穿得比较正式，可是冥王星它会带来一种好像有一种控制欲，有一种权威啊，我知道了，它有一种权威感啊，威权感啊，所以跟那个土星它是那种正式感是有一点点差异的，
就是有种力量控制的感觉。
对，
或是他在压抑什么，或是他在控制什么，可是他有一点幽微。
对，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义工，你外在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它都跟你的童年生活会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哦。那我自己有遇到过一个，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冥王星在义工哦，他的那个他其实就是他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而且他是那种认真型的有钱人家的小孩，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这个，而且他是后来他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可是呢他没有继承家里的职位，他去考了一个那个银行的那种什么会计证照什么，去一家很大的银行做理财的这种相关的工作。对，那当然有没有靠他家里是不晓得啦，可是就是他就是没有先没有接家里的，然后去外面的银行，那也许过几年之后家里父母需要他的时候，他等于是带枪回自己的家嘛，所以这种事情就也蛮冥王星一宫的。那我在看他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坐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喘的感觉，因为他有个威严
、啊、
对、
啊就是、
他今天只是找你喝个咖啡，然后呢、找你帮他看一下图，可是你就觉得说哦，这个人好有威严哦。那我就问说，诶， 那所有的一宫它都有一些童年的相应的事件啊，哦，那你童年有没有什么那种毁灭与重生啊，或者是皮皮爪的状况？大家想一想，就是说真的有诶，因为他从那个整个中学哦，他都是属于学校的那个女王风哦，就是大家有看那个辣妹过招的话，他们就是那个 plastic， 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叫塑胶棒哦的女王风。但他就说，虽然他不是长得很漂亮，然后也不见得同学都知道他家有钱，因为如果同学都知道他家有钱，这件事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他就说，其实同学也不太知道他家有钱，可是呢，他们的同学圈都很怕惹他生气。所以他有一个气势在，所以说他后来是上大学啊，然后又结婚啊，那后来看辣妹过招以后就想说，诶，这不就我妈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就是冥王星在一宫，它具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这种威严感。
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我刚刚看他是冥王一宫，对，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自从生了，但小孩才两岁啦，但是这种生了小孩，我朋友就是每天挨脚说，哦，他在家里都被小孩逼迫啊，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啊，然后就是他讲得很委屈，然后我本来没有很相信他，对，因为他讲话比较夸张，但是我觉得他蛮值得观察那个小孩长大会怎么样。因为比如说我那个同学家里是他在做菜嘛，然后他小孩就会说，一岁的小孩会很强烈的反应说，这个我不要吃，这个我要吃，然后还把不想吃的东西丢在地上。因为他不是那种，因为听起来描述不是那种单纯小孩子胡闹而已，就是他很明确会表达，这种东西你还给我吃第二次第三次之类的。
你说他两岁，所以这小孩是冥王摩羯。
哦，那的确又更
真的，
对，
威严加倍，
对，
好像
很值得观察他会后续的发展。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说那个冥王星在一宫啊，他这就是它有一些属性嘛，哦，那其实我觉得啦，如果占星只看一个属性的话，那你就太小看占星了，那否则你照镜子就好啦。那我们要讲的是占星的修道的部分。那冥王星在一宫的人啊，哦，他们这一辈子要体认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是体认说所谓的有威严是什么事情，那么相较之下呢，他们就要体认到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跟别人相处原来很困难。因为你想想看哦，对，大家不记得的话就再去复习辣妹过招，就是你如果是那个塑胶帮帮主的话，你会发现说他的亲密关系很糟糕，对不对？她男朋友都很怕她，或者是很恨她，就因为她只懂得彰显自己，可是不懂得如何跟别人相处。那如果说你自己是各位听众，如果说你自己是冥王星在一宫的话，其实你应该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你做不做得到都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常常说占星里面有很多的能量不是我们这一世可以做到的，可是你自己知道说，哦，原来我有一个不体贴的毛病，原来我就是辣妹过招的女主角，哦，那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体认之后，将来你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会比较清楚说，天下错的不见得是别人，也有可能是不是你太霸道了，哦，那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能量就已经有所转化，你会发现你会在亲密关系里面会走得比以前更轻松一些。
因为冥王星在一宫的人啊，也很容易遇到别人的冥王星进他的一宫，所以
这个
本来就是，如果以人际相位来讲，其实别人的冥王星在你的一宫，这双方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发展亲密关系的状态，因为一宫会觉得冥王星带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也不见得都是冥王星自己本命冥王星在一宫那个人的问题，也有可能他从小到大的确就是遇到很多给他压力挑战的人，而让他可能必须要发展出一个更强的气势来压倒对方，才有办法保护自己。
对，那总之就是说，这个我们人生就是要随着年纪成长，还有大家都已经听了我们九十几集的 podcast 啊，就是要可能会有所调整。那你遇到当然是外在，因为你既然被压成这个个性，那就表示说之前你一定遇到这些事情嘛，哦，那你也可以跟这些事情 取得和解，或是当下觉得说，哎，也许说这件事情，你先承认这些事情是存在的，那你会对自己比较好过一点哦。那我最后再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冥王星在一宫很恐怖，像是像猫子的朋友啊，说我天哪，我生出一个冥王星在一宫的小孩，因为呢，根据如果说照完全的平均的话哦，我们每天会有1/12的人，哦，不要讲，每天大约有2小时出生的人冥王星会在一宫，所以说大概平均啦，就是加加减减大约是1/12的人都是冥王星一宫，你也就是在1/12那个比较个性上或者是表现上比较具有一种强烈的个性的人，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诶，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今天这集听完大家其实心里蛮七上八下的，对，可是对，可是因为冥王星是毁灭与重生嘛，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把焦点太放在毁灭，反而更应该看后面的
重生？对啊，我本来想讲这个，就因为其实冥王星我们现在都会讲的就是毁灭与重生有关，那大家通常听到毁灭就已经不行了，都忘了它真正的重点是要重生，好吗？对，就是所以那它冥王星所在的宫位通常就是你那个毁灭重生会集中发挥的一个领域，那一宫的话就是跟你自己有关，你的形象啊，你的自我认同啊，你的身体，对，所以一定这一辈子会经历这样子关于自我的一个大改造或是转化。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也不要用太负面或太沉重的角度去看，就是你这辈子会蜕变，有那个蜕变的事情会发生，然后你可能这辈子就是活得会蛮精彩的，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就你会有更不一样的展现，那只是说那可能那个沉重的部分可能就是也许是需要疗愈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冥王星一宫他们可能早年会经历一些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可是是周边的事情，导致他们有一种紧绷感或是压迫感，对啊，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只要意识到这个部分你可以做到的话，你可以尽量的放轻松，你不是事事都要掌控，事事都要压过别人嘛，对啊，可以放松一点。
因为我觉得三星的这种关于即使是本命星图的疗愈它都蛮重要的，因为像是因为我妈妈嘛，我妈妈她有一些特殊的相位啊，所以说我妈妈一直以来哦，她都很羡慕说，对啊，比如说每年过年的时候这种母子散步啊，哦，她就会说啊，好羡慕那个周妈妈哦，她那个母女，因为她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很熟嘛，哦，就是说你看啊，那个周某某，哦，跟他妈妈感情好好哦，天天都住在一起，他们全家人都住在一起哦，然后每天这样子同进同出啊，哦，他们感情好好，我好羡慕，哦，我好希望我有这样的人生。那我就说可是他们天天吵架也是因为周妈妈没有跟他讲，没有跟你讲他们天天吵架，可是那个周某某每天都在铺浪上讲说昨天跟妈妈怄气到几点啊，气到睡不着啊等等啊，然后呢，所以我就说其实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那今天你是冥王星一宫，那你生命中会有比较大的像刚才康妮说的一些改变，那你遇到这些改变的时候当然会手忙脚乱，可是呢你也不用说怨天有人想说啊，我好羡慕那个周妈妈哦，就是终身都没有改变，那事实上人家过得不见得是快乐的，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星图的话，其实你应该要去欣赏并挖掘它的有意思的地方。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